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9号，海湾国家集体施压伊朗，伊朗威胁美军林肯号一旦进入射程将发射飞弹。乌干达军事强人放话参战打伊朗。巴基斯坦话伊朗再放行20艘巴国船只过海峡。川普即刻转发呢一条消息。当日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同埃及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重点包括促成美伊直接对话，降低区域紧张以及建立长期安全机制。巴基斯坦表示已经将美国提出了15点和平框架转交伊朗，但德克兰拒绝接受，改以自身提出了5点方案作为回应。尽管美国表示愿意透过外交解决争端，但是同时持续向中东增兵，包括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和散兵。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正迅速转趋强硬，阿联酋高层公开将伊朗定性为恐怖分子，公开指责并称其已经成为区域安全的主要威胁。过去4个星期，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伊朗数百枚弹道飞弹、巡航导弹和近2000架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军人和近200个平民死伤。作为回应，阿联酋大规模取消伊朗公民签证，包括工作和投资居留资格，涉及50万至80万伊朗侨民，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关闭多间伊朗相关学校和机构。此外，乌干达军方领袖海内鲁巴公开表态支持以色列，甚至不排除参与对伊朗的战事。突显非洲国家都被卷入阵营选择，传闻伊朗在乌干达、邻国肯亚、坦桑尼亚进行走私等秘密活动，以色列长期协助训练乌干达军队，海内鲁巴亦都接受以方指导，两国在安全和情报领域密切合作。乌干达派遣部队参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青年军。同时28日，泽连斯基宣布和沙地、卡塔尔签署长达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并计划扩展至阿联酋，提供无人机和防空技术支援，以对抗伊朗威胁，并派遣200多名军事专家支援波斯湾的国家，并强调乌克兰的专业能力在击落伊朗无人机方面无可替代。他的透露，协议还包括联合生产无人机和技术分享，对乌克兰防务工业将会带来数十亿美元收益，并计划和中东国家讨论长期能源采购。泽连斯基还表示100%确信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美军在中东基地的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美军。据乌方情报摘要，俄卫星的20号、23号和25号拍摄沙地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伊朗26号发动攻击，造成多名美军受伤。当前的战场态势正是迅速地扩大。战场态势亦都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伊朗海军司令公开警告，美国林肯号一旦进入射程将会遭飞弹攻击。伊朗革命卫队更加罕见将中东地区的美国大学列为潜在打击目标，要求相关人员远离校园并设定最后通牒。此前伊朗袭击了巴林矿业公司，显示报复行动正从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和教育领域。28号，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一间美国银行分行日前遭遇炸弹攻击未遂，警方逮捕多名嫌犯，初步判断可能同中东战局和伊朗代理网络有关，嫌犯甚至透过社交平台被招募。法国政府已经全面提升反恐警戒，尽管战火升温，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却出现缓和信号。29号，巴基斯坦发布声明，宣布伊朗政府再放行20艘巴基斯坦籍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将有2艘船通过该海峡。川普亦在真相社媒中转发了这条声明。同时印度邮轮顺利穿越，巴基斯坦持续扮演关键斡船角色，甚至成功促使美尔将伊朗外长和议长移出打击名单，以保留谈判可能性。相比之下，伊朗却拒绝给中共船只通过其海域。尽管中共向伊朗提供技术和武器支援，中共外长王毅曾经亲自出面交涉，希望获得通行许可。 但是伊朗态度坚决拒绝让步，在伊朗国内权力裂痕亦都不断浮现。有报道指，总统佩扎什基安同革命卫队高层发生冲突，总统批评军方过度升高局势，可能导致经济在数周内崩溃。随着食品价格飙升，网络中断和供应链失序，社会压力正在急剧积累，甚至出现了政府薪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视频人 YouTuber 江峰认为，巴勒维的话深深刺痛了习近平的心。习近平一头想住俄罗斯搞无上限关系，一头用折扣价买伊朗九成出口石油，帮其绕开制裁，指望拉了这些独裁政权踏出所谓全球南方联盟。问题是，这一种朋友圈的基础从来不是价值观，而是折扣和怨气。一旦战争烧到本土，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华盛顿。习近平辛辛苦苦织出来那张网，华盛顿只要给少少市场松少少制裁，他那些反美朋友就会排住队帮川大爷叫好。好了，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我们更加应该关注一下自己。跟住落嚟，请睇为你带嚟嘅一条健康资讯。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咧？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咧？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28号美国50个州爆发超过3100场武国王游行，约800万人参与。三藩市在 No Kings 活动，有数百人排成文字方阵。然而组织方声明说，这个完全是临时起意，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活动。当一个示威者被问到你特别反对川普哪一个决定，示威者答不出来。纽约时代广场上抗议者手举不要伊朗战争，并挥舞着象征邪恶共产主义的在刀斧头旗高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共产主义革命。带头者在喇叭上面贴住马克思画像，并附有文字，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此则就组织起来。有评论说，共产暴徒发动内乱只是时间问题，规模几大的问题，他们迟早都会开始叛乱害人，就好像中共当年发起暴乱，就好像土改和文革一样，所有人都要有思想准备。巧合的是1月3号美军奇袭委内瑞拉，几个钟头之后纽约和芝加哥两地开始出现游行。2月28号美国袭击伊朗，当日美国多个城市出现街头游行抗议，这种瞬间抗议标语横幅人员全部配备到位。而且古巴前几日全国大停电嗰阵，正系得一处建筑有灯光，就系帮举行抗议川普嘅活动。另外喺古巴举白旗之后，一批极左人士坐船去到古巴声援共产主义政权前苏联克格勃。正如前苏联叛徒者尤里别兹梅洛夫所言，曾经喺访谈中直呼嗰啲理想主义噶，相信苏联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美好的人是有用的白痴。由你的教官曾经跟其说，这些人只是一个阶段起作用，就是动摇和破坏一个国家的阶段。当他们完成工作之后就不再被需要了。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以为自己会掌权，但那件事永远不会发生，他们将会被排成一排处决。有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参观了亚裔男子，说我不认为川普是国王，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其实才是独裁者。 我觉得美国可能已经是最民主的社会了，它的并不完美，但和很多其他国家比起来非常不错。如果美国人不喜欢资本主义，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们向往美国的自由，这个很自相矛盾。另外有多个评论表示这个是摊牌了，不演了。红旗加共产革命口号，这个不是自由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这班无形的邪恶披住假民主的外衣，好难被发现。而家佢哋显露出嚟啦，美国到咗生死存亡嘅危险阶段，希望川普能够拯救美国免于共产红魔嘅吞噬。据霍士新闻揭露，美国科技亿万富豪辛格姆喺三月喺一场上海会议上宣称，要建立以习近平同中共为核心嘅多边新世界秩序，并公开发布咗一份长达172页嘅新世界秩序路线图。其核心目标直指重塑全球秩序，削弱美国主导地位，推动中共意识形态全球扩张，摧毁西方体系根基，以及全球网络布局覆盖约2000个组织，投入近10亿美元资金，同至少5亿9000万美元跨国流动资金，渗透地区包括美国本土的抗议组织、媒体平台，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入侵拉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运作模式更加是打造媒体教育抗议的统一前线，复制毛泽东革命策略。辛格姆明确写道，当前全球体系是被宣传掩盖的产物。视频人唐柏桥对此表示，共产主义正是一步步占领美国，一群共产暴政的支持者听美国民选总统是独裁者，难道美国面对共产主义的侵袭真的就束手无策吗？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美国的执政者，你会怎样清理并且阻止？共产主义正在美国境内不断蔓延，请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一下你的策略。28号，美国多地爆发反川示威行动，主办方以不是国王 No Kings 做口号，宣称全美50个州同步举行超过3300场集会，创下历来最高动员纪录。但是 Fox News 最新调查揭露，一个年收入高达30亿美元，由大约500个团体组成了庞大网络，先是真正的幕后推手。该网络的核心资金来源之一是目前居住在上海、公开支持中共的美国富豪内辛阿姆。根据法新社报道，当日画面显示，这些人高举川普下台、对抗法西斯等标语。同一时间，声援行动亦都扩散至欧洲多地，包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罗马，均出现了上万人规模的集会，令到事件迅速升级为跨国关注的政治现象。主办方说，该运动在去年、今年6月和10月已经两度发动全国性示威，而今次行动在既有基础上再度扩大动员，人数较之前增加大约100万。当日川普并未有现身相关的城市，而是留在佛罗里达州。而去年6月14号的抗议恰逢川普的生日，随着抗议规模迅速扩大，背后的资金和组织网络成为舆论焦点。 Fox News 报道说，部分资助来源被指和金融界人物索罗斯以及长期活跃于左翼运动的企业家辛格姆存在关联，同时包括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和人民论坛等团体亦都被点名参与其中。整场抗议是高度组织化、资金支持充足的政治动员，而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辛格姆透过非营利组织和多层管道进行资金输送。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成坤发文表示，很多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留了美国，但是转头却参与到瓦解美国现有体制的组织当中，这种现象令很多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愤怒，认为美国的宽容被反美势力利用了。对于激进反美组织来说，具有受迫害背景的移民作为抗议活动的排头兵，具有极强的宣传煽动性，能够掩盖背后的地缘政治动机。通过复杂的非牟利组织结构，资金来源往往被层层掩盖，令到外部很难第一时间查清背后的资助者。美国反情报专家弗莱明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PEC2026 会场话，辛格姆的太太是反美马克思主义活动人士，他们通过各类非政府组织渠道输送资金，目标只有一个， 彻底瓦解美国。同时，抗议现场亦都出现具有话题性的插曲。当日，一批人在活动结束之后被捉到，现场显示他们在规定抗议时间结束后收拾设备、打卡收工，以此收取报酬而参与行动。知名记者戴维·海特全程拍摄了整个过程，并公开影片明确指出，这些资金很可能是来自外部组织的支持。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喺美国打击伊朗，拔除中共全球嘅又一个重要据点之际，共产主义嘅大旗却喺美国拉拢起嚟，且不容忽视。周六喺全美爆发咗协调性嘅无王抗议。霍士数位新闻嘅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由大约500个团体组成嘅网络系呢个活动嘅幕后推手。而其中生活在中国上海的71岁美国大亨内维尔·罗伊·辛格汉姆是这场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他正在全世界宣传并且建立起毛泽东所讲的国际革命阵线。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场旗舰游行的许可文件副本显示，一个叫做不可分割的组织在周六抗议活动的主要协调方。不可分割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国际性组织，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资助。但是霍士数位的新闻亦都发现，一个由美国富豪内维尔·罗伊·辛格汉姆资助的激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网络亦都参与了其中。辛格汉姆目前居住在中国，他和中共的立场高度一致。持平人士蔡慎坤发文表示，美国媒体经过长时间调查，终于查清在去年6月14号在美国大规模上演的 No Kings 游行示威活动是总部的上海的人民论坛创办人马克思主义者辛格汉姆资助组织的。在美国，这个共产主义组织网络有500几个团体，以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辛格汉姆作为具有深厚左翼背景的企业家，透过各种非牟利组织输出资金，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场游行又打着反对国王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总统之下的强力行政手段污名化为独裁或者是国王，是这类反川普组织常用的策略。在美国宪法架构之下，行政权即是总统的权力，立法权即是国会的权力，和司法权即是法院的权力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王。蔡慎坤仲转发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邓海燕参与这次活动的照片。他表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留在美国，转头却参与到旨在瓦解美国现有体制的组织当中。这种现象令很多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愤怒，认为美国的宽容被反美势力利用的。随着京华城案一审宣判，柯文哲因涉多重罪名被判刑17年，并且褫夺公权，依法将会无缘2028年总统大选。在台湾社会纷纷议论之际，中共却借机发动舆论攻势，指责台湾司法打压异己。海外观察家对此予以驳斥，指出柯文哲所享有的辩护权和公开审讯，恰恰是反衬出中共司法受党控管的荒谬。而中共借题发挥攻击台湾是混淆视听之举。3月26号下午，台北地方法院北院宣判，前台北市长、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被判应执行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可以上诉。除了台湾社会热烈讨论之外，中共国台办亦企出来为柯文哲站台，青睐清德当局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施行绿色恐怖。两名中国生活过的民主人权观察者有什么的观察角度？加拿大民运领袖、华裔作家盛雪表示，魔案是经过法院独立、严谨、认真审理之后得出来的裁决。中共借题发挥攻击台湾是混淆视听的举动。他还表示，台湾的民主指数是亚洲第一，台湾一早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整个司法架构不可能说变就变，跟着执政党去改，这个也是制度的特性。而台湾民众党和国民党部分支持者就坚持认为，这宗案是民进党打压异己，阻断柯文哲2028年总统的政治操弄。前中国律师、独立学者赖建平向大纪元表示，这宗案是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并不是政治操弄。台湾实行三权分立，总统是没有权力去指挥或者命令检察官、法官应该怎样去办案的。 如果总统敢递纸条咁施压，台湾嘅舆论公开透明，好快就会传出嚟。赖建平指出，大陆贪腐好普遍，几乎所有官员都有贪腐，被捉嘅官员几乎冇一个系被冤枉嘅，而且中共司法完全系人治。胜雪指出，在研究柯文哲案嗰阵，注意到中共对台湾一啲政党渗透得好犀利。佢认为呢样嘢对台湾国家安全构成咗直接嘅威胁。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